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约旦河西亚摩利的人诸王和靠海这个迦南王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的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他说，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我们从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见说，神让以色列的人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他的过约旦河的方法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我们也看到神在那个地方行了一件很大的神迹，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这些迦南的人就闻风丧胆啊。他怎么样的闻风丧胆？我们可以看见他说怎么样，他说你看他在第一节的最后半部这个地方，他说他们的心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啊。可见我们可以看见说，当神的百姓，神要把他带到一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对这些仇敌敌人讲起来啊，他们的心不是因为神来丧胆，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今天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神有没有因为你的缘故他闻风丧胆？因为我的意思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其实神要是其实这些仇敌要是看见上帝的话，本来就应该闻风丧胆了，你懂我意思吗？仇敌看见上帝本来就应该闻风丧胆，不用我们再去多解释。但是每次仇敌看到你看到我的话哈，他都不闻风丧胆哈，他说这个地方，他说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啊，不再有胆气，对，他说不再有胆气。可见我们要做到怎么样一个程度，让仇敌看到你看到我，仇敌就消化了，听清楚哈。他说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不是因为神的缘故。那你说，那仇敌会看见你张先生李小姐就闻风丧胆了吗？你可能说哦，可能我就先被仇敌吃掉了。但是哪一些人能够让仇敌看见闻风丧胆？哪些人能够让仇敌看到了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越过约旦河，只要你跟着神的脚步走，你只要你越过约旦河，只要你是以色列人，只要你是相信神的人，神仇敌今天看见你就要消化了，就不再有胆气了。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看见，其实第五章第一节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真以色列，我们相信神的人，今天仇敌看见我们的就要消化，不再有胆气了。OK， 所以你从这一节章当中只有一节，我相信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接下来他说，那个时候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当他们越过约旦河了以后，对不对？然后仇敌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就心都消化了，就没有胆气了。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你接下来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的前面是什么？你的前面是仇敌，对不对？然后你以色列人在这里，你在仇敌的面前，因为你跟着神进入了迦南美地，导致于仇敌心都消化了，就没有胆气了。那你站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的角度，你会觉得什么？这时候仇敌在我面前哈，我应该什么？我应该什么？刚强壮胆，穿起全副的军装，对不对？来抵挡仇敌的攻击。这是人的想法，但是神的作为呢？ 在第二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神的作为并不这么想。神的作为在第二节他说哈，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刀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啊，他说这时候他要给所有的男丁行割礼。那我们知道什么是行割礼，他说第二次，那第一次在哪里呢？第一次在哪里？圣经上面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行割礼啊？什么叫做行割礼？立约。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创世纪。我们来看创世纪啊，12章的样子哈，12章第三节。创世纪第12章第三节，我们翻到创世纪第12章。12章第三节，他跟亚伯拉罕说什么？不是创世纪十二章，那是利未记12章啊。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啊，我刚刚是看错，对不起哈。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他在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哈。他说第四节的地方，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然后到第九节，他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所以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所以割礼的目的是要干什么？他说这是我跟你们所立约的凭据。所以他这是立约的凭据哈，所以割礼是立约的凭据，我们把它写在这里。割礼就是神跟他立约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这是约书亚带他们以色列人怎么已经过了约旦河哈，敌人的心也都消化了，也都没有胆气了。照理说以色列人应该什么，穿起全副的军装，要刚强壮胆，要跟以色列人开始，要跟这个仇敌来征战。但是神告诉他说要什么，要受割礼，就是说要立约。那我想请问你，在约书亚之前是到底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摩西，我们刚才又看到这个神跟这个亚伯拉罕说他要跟他立约，所以他的后代子子孙孙都要什么，都要行割礼。那我请问你，那摩西他当时出生的时候他放在哪个地方？他放在那个蒲草箱里面，他被埃及的什么法老王的女儿养大的，所以他有没有受割礼？他没有受割礼。那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受割礼，但是唯独摩西没有受割礼。那摩西当时凭什么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怎么样？你又是在埃及地长大的，虽然你是犹太人，但是你凭什么说你是这个以色列人？你有跟神有过行过割礼？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哈，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有一个地方大家很不太清楚的地方，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啊，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一起翻开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4节。出埃及记第四章24节，他说：摩西在路上往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就想要杀他。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这割礼就是血狼了。你要知道在这个之前，在第25节啊，这个啊，讲错，在24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啊，这个摩西在路上往住宿的地方去的时候，耶和华想要什么？想要杀他。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其实神是要呼召摩西出来，对不对？好不容易把摩西啊派到这个米甸的旷野，然后他好不容易他愿意，对不对？他杀了这个啊埃及人，然后被放在旷野40年，你好不容易摩西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之前也经过什么，看到这个那个什么，看到前面这个西南山上焚而不毁，好不容易摩西被呼召出来，这下子他说要杀摩西了。所以在埃及出埃及记这一节上面，很多人不懂为什么神要杀这个摩西。 其实摩西当时已经几岁了？至少80岁了，对不对？但是摩西的两个儿子有没有受割礼？没有受割礼。所以摩西两个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没有受割礼，责任在谁？责任在摩西身上，责任不在那两个小孩子身上。因为两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照着他们的规矩是出生的，对不对？第一个礼拜你要受割礼，他们没有受割礼，所以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在摩西的身上。那我刚才讲说，摩西凭什么带以色列人出来？他又没跟神立过约，所以这时候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第4章那个时候，神说他要杀摩西。其实最主要的 point 是说，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因为摩西没有替他儿子行割礼，责任不在儿子而在摩西，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凭什么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乃是神的拣选。但是这时候他说神要告诉他说他要杀他，乃是神的权柄，要再一次很严肃地告诉摩西说什么？你要跟我立约。但是这时候立约乃是什么？他要他跟他的借着他儿子什么来受割礼。所以这时候摩西的太太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血狼。”所以这是他摩西对摩西讲起来是第一次。然后他说再一次的割礼，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个约书亚记的话，你看看你在读这个第5节，他说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们的上一代从埃及出来的每一个人都受过割礼，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是什么跟从亚伯拉罕当时所立下来的约定，每一个人都受过割礼。他说唯独你把它圈起来，他说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我再读一遍，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所以我想请问你，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没有。
因为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就是他们的第二代，所以第一代有没有遵守神的把第二代受割礼？没有。所以这时候神在这个时候就要告诉第2节说，那时候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割礼这个字在这个约书亚记第5章总共出现8次，可见从第1节到第9节割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神要再一次跟他们第二代的人，就是说你要去打仗之前神要先跟你立约。如果你没有跟神打，你没有跟神立约你出去打仗是没有用的，就算你打赢了也没有用，因为你是凭你自己打的，神要先跟你立约。 OK， 那你当时这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你的父母在这个旷野40年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把你们第二代行割礼，今天你们已经长大了，你们第二代你们已经长大了，他们那时候都已经大概是成年人了。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说，你要开始过了约旦河，第一件事情不是征战，过约旦河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行割礼。第一件事情是行割礼，就是说神要跟以色列人的百姓立一个永远的约。OK， 所以如果你有笔的话，你给它写下来。OK， 不止在这个刚才我说的出埃及记第4章，还有创世记第17章，包括利未记第12章第3节，通通有讲过割礼这件事情。但是这时候越过约旦河了，神要再一次的 confirm， 就是说你到底跟我有没有立约？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今天就算你越过约旦河了，你也再一次要 confirm 你到底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有没有跟神来立约，好不好？所以在第7节他说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的接续他们都没有受过割礼。再讲一次，第二代的子孙都没有受过割礼。好，然后第8节他说什么？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说这些割礼我们就每一个人都受过这个每一个人都受过割礼了。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 第八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自己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了痊愈。那我想请问你哈，这个从人的角度讲起来哈，不 make sense 啊，因为仇敌在面前哈，然后照理说哈，敌人在面前你应该什么啊？你应该是准备打仗，但是这个时候他却在什么敌前阵营，敌人的阵营之前，他行什么割礼？你说神啊，你要立约，你也等我们打完仗再来立约啊？时间上对不对？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在自己营中地方等待什么痊愈啊？因为受完割礼不可能马上打仗。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在敌人的阵营前面，其实你等于什么自己解除武装啊？你跟神跟你立约，你有时候会讲说，神啊，你改天好不好？你会不会有这么常常的这么想法？你说现在仇敌当前，我要跟你，我要好好的，对不对？跟仇敌借着耶稣基督来得胜，神说你免了吧，我们先行个割礼吧，我们先跟你立约。所以从人的角度看，立约时机不对，但是从神的角度看，这却是什么必要的。有时候我们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却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跟神更亲近了、跟神立约哈，更重于哈，我们出去跟神跟仇敌打仗。有些很多不同的宗派，哇，天天属灵的征战，打打打。但是我们知道说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出去征战之前，你到底有没有跟仇敌有没有跟神立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其实哈，等一下我会讲，其实为什么神要先跟他立约？为什么神要先跟他立约？除了我刚才讲说神要再一次印证他跟你之间的关系，还有呢？啊，其实最重要的哈、是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呢、不是巨人呢、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呢、是谁？是自己。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割礼哈，没有将自己劳我致死哈，常常要去致死仇敌啊。我再讲一遍哈，我们以为要为神去征战，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敌人哈，不是仇敌啦，而是自己哈。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不是仇敌了，是自己啊。意思就是说，我想告诉你说，这边有一个仇敌，对不对？啊，这边有一个什么以色列人的什么自我，这个是藏在里面的，这个自我是藏在以色列人里面的。但是以色列人眼睛只有看什么？眼睛只有看什么？看这边，看外面，看仇敌。他眼睛没有看到里面的自我。有一句话这么说哈。啊，是英文的，我翻成中文了。如果你打倒敌人，表示你的什么？如果你打倒敌人 ，you can show you're strong。你如果打倒敌人，表示你很强壮。那如果你能够打倒你自己，表示你是什么？它英文叫做 that you are almighty， 就是说你很伟大了，你很伟大。OK， 你打倒强敌，只能证明你很强壮而已啦，熟。但是如果你能打倒你自己的话哈，再一次证明哈 ，you are wonderful， 你是很强，你是很伟大的。所以我们不是在乎我们能够打倒仇敌，我们在乎我们能够打倒什么自己。有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了哈，我们都会把责任推给仇敌啊，仇敌你不要再来害我。仇敌说什么？我根本没做什么事，是你自己里面自我在那边什么，在那边搅动而已。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还是再讲一遍哈 ，OK， 属灵的能力你不用担心了哈，它永远在那里。但是你自己的自我却是什么？不见得哈，你已经 deal 好了，你已经面对了。所以神这时候告诉我们说，真正要的是割礼，而不是去跟仇敌打仗。真正要的割礼，而不是跟仇敌打仗。真正的是说，你要在跟仇敌打仗之前哈，你必须在自己的地方受割礼，然后等到什么痊愈了。 你不是说好，那我现在受割礼了，明天就出去打仗了。那、no, 所以要面对自我的时候要什么？至少等上好几天呐、啊。那你知道这第六章讲下去的时候，他跟仇敌征战是什么？啊？他只要绕城几周就什么？城墙就倒了嘛，对不对？所以跟仇敌打仗简不简单？简单呐、啊。啊，跟自己拿掉自己的自我简不简单？不容易啦，不容易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OK， 好，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很多地方哈、啊，在新约的地方 ，OK， 我们来看这个啊、哪个地方？我看哈，啊、罗马书好了，我们先看罗马书哈、啊，在新约的地方，我们看罗马书，哎。我们看，等一下我看哈，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五节，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好，他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就是刚刚旧约的哈，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们割礼就不算的是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是算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啊。到这里我们很清楚哈，所以我们不是现在不是行外面看得见的肉体上面的割礼。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九节。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灵，在乎礼，在乎疑文。
所以你看，我们唯有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的自我是什么？看不见的。唯有我们心里面的，坐在心里面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那个什么灵，不在乎疑文。所以我们要致死我们里面的什么？里面的自我。所以那个里面的老我哈，在我们过约旦河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致死，好不好？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说哇，仇敌当前啊。神啊，你为什么要跟我行割礼哈？为什么要立约？难道我们不能讲跟打倒耶利哥城以后我们再回来受割礼吗？神说没有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先跟你受割礼。 OK， 好不好？那他接下来他讲说什么？第九节他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轮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什么？吉甲，直到今日。他说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轮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名叫做什么？吉甲。吉甲那个地方名就意思就是说什么？轮去。轮去就是 get away， 叫把它拿走了。那拿走什么东西呢？拿走埃及的羞辱，拿走埃及的羞辱，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拿掉埃及的羞辱。那我想请问你，埃及曾经给他们羞辱什么东西过？你能够想到吗？啊，最大的你一定知道的嘛，他们在埃及是干嘛？啊，最奴隶嘛，所以奴隶的地位第一个就是要什么？拿掉了。因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最大的羞辱就是做奴隶，然后埃及他们拜很多偶像，所以这些偶像的灵也会在什么？以色列人的身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什么？因为法老王不让他们离开，神行了很多什么疾病的灾在他们的身上，会遗传下来。还有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话，你会看到他们长很多的什么？长很多的癣，长很多的皮肤病，长很多的什么烂疮、麻风这些哈。虽然你现在看不到麻风了，但是他们当时因为什么？要彰显外在的罪，那个罪要彰显在外面，让你看见。像这个谁，米利安不是得了麻风了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很清楚说，埃及人给以色列人的羞辱啊，不管是做奴隶的羞辱，或者是拜偶像的羞辱，或者是疾病的羞辱，或者是娼类的羞辱，或种种种种这些羞辱，他要从以色列人身上给他什么？全部的挪去。所以他才会告诉我们说，第五章第一节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第一站是来到哪里？啊，第九节，第一站是来到哪里？吉甲。他甚至于告诉我们说，到今天这个地方的名字都是叫做吉甲。那我想请问你哈，今天在你的人生当中哈，你出生在哪里？啊， 可能你告诉我说你出生在中国哪一省，或者台湾，或者香港，但是我告诉你哈，当你信主了以后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说什么？我们出生在哪里？埃及。OK， 我们每一个人都出生在埃及的，因为我们都带来什么？很多羞辱。你小时候没有被羞辱过吗？没有被你妈妈骂过，没有被你爸爸，没有被老师骂过吗？没有被人家羞辱过吗？我们都很多的羞辱哈，啊，我们有没有很多的什么原生家庭的这些？啊，很多，我们有没有很多疾病，很多这些种种这些？但是神要跟你说，这个时候要跟你行什么？割礼，割礼完了以后，你就在哪里？吉甲这个地方。哦，吉甲你把它画起来。下次我们读到四世纪的时候，吉甲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啊，圣经有好多个吉甲，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吉甲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方。连到以利沙的时候，记不记得他加倍的恩膏给我，他从吉甲出发，然后绕了一圈四个站，又回到什么？又回到吉甲。四世纪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吉甲，吉甲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有名。你对以色列人讲起来就是什么？他们把埃及人的羞辱什么轮续的地方。好，那如果你不相信，我先给你们啊尝一下主恩的滋味哈。我们来看出约书亚记第十章，我们讲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件事情。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十章，好，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翻到第十章第十五节，第十章十五节，十五节哈，十四节之前哈，我们知道他说，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对不对？然后十五节你看哈，他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有没有看到？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字哈，也是我们读经哈，哦，约书亚就回到吉甲的营中，就这样跳过去的。约书亚带着以色列军哈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打完仗他们就回到哪里？他们就回到吉甲。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什么？这个吉甲的地方是他们可以值得纪念的地方，在吉甲的地方，他们把过去一切的羞辱全部什么拿掉，所以他每次出去征战就要回到吉甲。这个已经告诉你什么？你好像你每次出去哪里，你又回到神的地方；你每次出去，你又回到什么？神跟你什么立约的地方？你每一次做什么事？所以以利沙，你看那个列王记上，以利沙不是？那个求你加倍的恩膏赐给我，对不对？他绕了一圈，他从吉甲出发，又到了约旦河，对不对？又回到吉甲。所以约书亚记第十章也是告诉我们，他们征战得胜了，完了以后不敢掉以轻心呢、啊，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再回到他们受割礼的地方，就是他们再回掉什么？拿掉自我的地方，因为自我对一个人讲起来是一个最大最大很难拿得掉的地方。仇敌你不用怕了，神会替你拿掉了。但是自我哈、哦，你非得要自己拿，听清楚我的意思吗？啊，你不用怕仇敌了，因为仇敌哈、啊，只要你宣告，神就会把仇敌拿掉，对不对？但是自我呢，你要一定要自己拿，旁边的人再给你怎么祷告哈，你要是自己什么？我们常讲说，你要是自己说啊，反正我就继续抽烟了，你不拿，你不戒掉就不戒掉。所以我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非常非常清楚，这就是我们跟神立约的地方，一个受割礼的地方，好不好？好，一个受割礼的地方。好，那我们接下去继续看，他说第十节，他说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这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节啊无酵饼和烘的谷。我们要不要翻到第上礼拜我们所说的，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是几月几号？啊？上礼拜我们讲过的，对不对？你看第四章第几节？十五节，正月初十他们过约旦河。然后正月十四他们守逾越节。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几节啊？第几章？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他说：“你们要以本月为 月为一年之首。然后第三节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你要个人拿了一只什么，按着户家取羊羔什么一只，对不对？所以他初十的时候他开始什么预备约旦这个逾越节。然后到十四号的时候十四号你看在哪里，在第六节他说，你要留到本月十四，本月十四就是什么，就是正月十四，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人全会众把羊羔给宰了，当天晚上吃的时候他要什么，腰间束腰，脚上穿鞋，手中拿着杖，要赶紧的吃，还不能坐下吃，就是告诉我们元月十四号他们晚上开始要走了。但是他们预备羊羔的时候是什么，十号。所以这里也很清楚的再一次预表他们越过约旦河是什么，十号。但是他们真正吃逾越节是什么，十四号。所以是在第十一节的地方啊，在第十节他那天晚上在吉甲安营啊。所以你要在吉甲安营，你必须什么，先受割礼，然后割完礼以后跟神守了一个约了以后，当天晚上守逾越节。好，那更好的节，那个经文是在第十一节，他说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 OK， 那一天他们还吃什么，无酵饼，但是第二天他们就吃了当地的土产。那你可能会问我说，当地的土产是什么啊？当地的土产是什么啊？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跟你讲说啊，那个地方有韭菜，有什么什么，有这个，但是你至少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跟你讲说，这个啊，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去的时候回来是几个啊？十二个探子去回来的时候，哪两个人说那个地方好，我们可以去，约书亚跟加勒，对不对？他们身上扛着什么，
葡萄，
葡萄。所以我可以让你们先尝尝看当地的土产，至少那个葡萄是一大串的，不是你现在买的一小串，而是两个人要扛的那种葡萄。所以当地的土产，那你会觉得说那有什么稀奇，我告诉你非常非常稀奇啊。因为在这个之前他们吃什么，他们是玛纳。所以你看第十三节哈，第十二节他们吃了那地土产，第二日什么，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什么出产。其实原文哈，在第十二节他说，那一年他们吃迦南地哈，不是出产了，是吃迦南地的果子了。OK， 我不晓得当时为什么把它翻成出产啊？如果你去看英文版的时候，我不晓得英文版没有给它翻成果子。前面是说吃了那地的出产，后面是吃了迦南地的果子，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个之前哈，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吃的是什么？玛纳，是吃好像怎么讲啊？因为他们当时在旷野嘛，所以神给他。好像一个灵奶一样，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在后来新约说，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继续吃灵奶，我们奶要吃什么？干粮，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要吃干粮，对不对？他们那时候玛纳就好像灵奶一样，因为他们还在旷野，但是他们生命到一个成熟的程度哈，他们就可以什么开始吃干粮了，所以那时候灵奶就止住了。但是我们今天哈，你要想想看，我们今天是什么？一边吃干粮，一边喝灵奶，你有没有看过？啊？你有没有看过？但是圣经上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当你可以开始吃干粮的时候，玛纳就止住了。所以哈，我鼓励大家哈，你可以吃干粮的时候，不要再回去像 baby 一样说你要吃 baby food 的 ，OK？ 不要常常等着人家来喂你。你要知道你可以吃干粮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玛纳就止住，不要眷恋了，哈，哈。但是并不代表说玛纳，如果你看这个什么启示录的时候，今天我没有时间讲哈，启示录到第二章他告诉我们什么，那是有一个什么隐形的玛纳，所以玛纳是好的东西，是一个神给我们在旷野中的粮食。但是今天我们越过约旦河以后，玛纳就止住了，哈，我们不再吃那种在旷野的食物，我们乃是吃什么？神要所赏赐给我们新的什么粮食啊？在这个时候，神要应许，因为 你不可能神说应许一个迦南美地给你哈，然后继续让你在迦南美地天天给你吃玛纳，你懂我意思吗？神有没有可能说这么好的迦南美地，我只赏赐美地给你，但是这个所有的美食你通通不能动？不可能嘛。所以神给你美地也要给你什么美食，因为你们已经出了什么，你们已经出了那个旷野，你们已经出了那个旷，所以旷野离开了以后，神赏赐给我们美地，神就要赏赐给我们美食。那并不代表说那个玛纳就是一个简陋的食物，而是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因为他们要随时什么，要随时搬迁嘛，随时帐篷就要移来移去嘛，他们没有机会吃到那个很好吃的美食。但是那个玛纳，我相信那个玛纳营养也够他们在什么灵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够他们来享用，好不好？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讲最后第三个部分哈，我们还有15分钟，我们讲最后三个部分。我们看第13节哈，他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第14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呢，仆人？第15节，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这是另外一个 section， 在这个第五章的地方，这是最后第五章后半段啊，一个很 strong 的一个信息啊。我想花15分钟来讲这个。你看，从第13节开始，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城的时候，你把那个靠近耶利哥画下来，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不晓得他靠近耶利哥干嘛。然后举目观看，你也给他画下来，然后把不料两个字圈起来。OK， 好了，我慢慢来讲，因为只有一节哈，你这节看不懂，你下面就没办法了解。你这节看不懂，你下面怎么样？他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什么拔出刀来，面对站立。好，你现在每一个都是约书亚哈，每个都是约书亚。我们也刚才讲了哈，你们受过割礼了，全营都受过割礼了，对不对？好，那你现在你是约书亚，那你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我想问你，你现在心情如何？约书亚在带领，在过去的年日当中，他在神的眼中，他在众百姓的眼中，他在摩西的眼中，他是一位什么？他是一个战将，对不对？记不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在下面打仗，摩西在上面举手，他就打赢了，对不对？然后好不容易熬个40年了，摩西要死的时候，摩西跟上帝耶和华选谁？选约书亚。所以约书亚现在心情怎么样？哦，
责任重大。
还有呢，他又是一个战将，他一定是什么？心里非常的什么？很多计划，对不对？他一定想说什么？我因为这边讲说，他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哦，听清楚哦，不是以色列的百姓靠近耶利哥啊。好，那我再问你一个，到底谁派约书亚去靠近耶利哥？啊？什么？他自己去的。上面没有讲说神派耶利，神吩咐约书亚靠近耶利，没有。上面就直接讲约书亚靠近耶利哥，所以我在相信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战将，他过去都是战争得胜，对不对？然后，对不对？他的老板又选他了，对不对？继承人了哈，对不对？如果公司要是继承人，摩西又选了他，然后他一定是什么？他一定是胸有成竹啊，满口什么，很多很多计划，对不对？但他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听住什么？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我相信这时候神没有应许他去，他自己一个人到耶利哥城。当他靠近的时候，但他虽然他很自信，也是战将，也很多计划，但他有一个好处，他什么好处？啊？我刚叫你画的。哎，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哈没有关系哈，你有很多才能没有关系，不要害怕，不要说哦，我们就要装的样子要死不活，没有，我什么都不懂啊。No， 你能你行都没关系，但要抓住一句话，你要什么？常常什么？举目观看。OK， 你不要以为你的才能说哦，所以很多人说很有才能，神要用你，不要怕，神要用你，有唱歌才能，神要用你，你有这个做生意，你要做君王，神要用你，没有关系。但要记得一件事，常常什么？举目观看。所以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知道什么？举目观看。他知道举目观看。照理说，约书亚，如果你是一个战将哈，你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你一定是什么？哇，看看耶利哥城楼高多少，对不对？然后耶利哥城多大？然后我的计划是不是跟这个地方 match？ 对不对？下次我来的时候哈，一定要派人先攻东边，再还是攻西边？想了半天，计划了半天，然后拿笔拿纸在那边写了半天，对不对？这不是约书亚。约书亚虽然是战将，有谋略，有策略。但是约书亚当神虽然没有叫他去耶利哥，他自己一个人去，但是没有关系 ，OK， 好，就像那个尼西米也是一样，他晚上偷偷的去什么观察地形，对不对？但他有一个好处，他举目观看。当一个人举目观看的时候，就什么啊？那一定要画起来啊！这你们都不画。当一个人举目观看的话，就会有不料了 ，OK。什么叫做不料？unexpected， 不料就是说你出乎意料之外啦。OK， 我们一定要抓住哇，神很多亮光在这个地方。OK， 约书亚就像你一样，你今天有很大的计划，没有关系，但是你常常要举目观看。有一天，当你举目观看的时候，神不会让你去怎么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时候就不料，我告诉你，神的时间跟你的时间永远不一样，但是你要常常举目观看啊，神时间来的他就会不料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料，你去圣经用那个 Microsoft Word 找不料，一大堆不料，很多不料。所以我告诉你，下次读圣经看到不料就圈起来，就是告诉你说 You stop and God ready to go， 你停下来，然后神要开始做工了。但是如果说没有不料，就说没有关系，神叫你继续做。你听清楚我的意思哦，你借着神所赏赐给你的恩赐才能，你继续做没关系。但神如果说要阻止的时候，要有另外的计划，神就什么不料就来了。这时候你看他前面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嘛，他有没有被耶利哥人什么晚上想要说看到一个人来就开枪要打他？没有嘛，他是偷偷的去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说不料，他说有一个人手里拔着刀出来对面站立，对面站立。这时候耶稣亚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那我想请问你哈，好，你一定要 follow 这个神的圣灵的带领哈。你如果是耶稣亚，你满什么？你有很多计划，你一个人来到这个耶利哥城，然后举目观看，哦，不料看到神了。我想请问你，你第一句话会问他什么？啊？谁？啊？你就问说你是谁？哎，约书亚不是这么问的。约书亚问什么？你是来帮助我还是来帮助什么？好，你把那个帮助画下来啊。啊，约书亚 focus 在哪里？约书亚 focus 在帮助，可见他那时候心里怎么需要帮助啦。阿们。我们每一个人嘴巴所说出来的话跟我们心里所想的很接近，所以虽然约书亚自己一个人到了城墙旁边呢，他可能有，我不知道，他可能有计划，对不对？但是他举目观看，不料看到神的时候，他马上问，哎，你是来帮助我还是帮助别人的？可见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帮助。你需不需要帮助？所以约书亚还有一个个性哈，他什么？他谦卑。如果约书亚第一句话说你干嘛？你不用来，你拿刀来这边干嘛？这个耶利哥城啊，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你来干什么？凑热闹的。他没有这样子问，他问说什么？你到底是来，不管他来帮助谁，反正他的两个，他最主要的 focus 一个是帮助。我一直要跟你讲说， 我们要像约书亚这样子，虽然他有很大的才干，虽然他是谋略家，是战略家，虽然他自己去观察地形，但是他知道第一个是什么，举目观看，然后神就配合他的举目观看，给他一个不料，然后他知道寻求什么帮助，然后神就帮助他，好不好？你不要以为哈，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只有你走了以后教会就垮了，你不要以为这家公司只靠你一辞职公司就没有了，没这回事哈。你以为你这个国家就是你做一个 leader， 永远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敌人？这个人回答说什么？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什么？做耶和华的元帅，我来是要做耶和华的元帅。哈，我们把它画起来。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的元帅，然后约书亚就什么俯伏在地下，他就俯伏下拜。这时候可以看见我们什么？他什么？他谦卑，他顺服。这句话你曾经在哪里看见过没有？啊，如果你有笔的话，你把它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出埃及记第三章那个他们看见什么？那个焚而不毁的时候，对不对？摩西是不是下拜？他跟他讲说，你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时候神知道有一件事情哈，他有谦卑，但是他有一样没有啊，他有一样没有啊，圣洁。约书亚他知道举目观看，就是他知道仰望神，你把它写起来。约书亚知道仰望神，约书亚知道不是靠自己势力，不是靠自己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帮，对不对？的灵才方能成。他知道帮助，他看见他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的时候，他马上什么下拜，他什么他谦卑，他顺服。但是这些通通很好，但是他少了一样。神这个时候跟他讲说什么？你脚下的鞋要脱下来。他说你站的地方是圣的，你站的地方是圣的。这时候你会不会想到，除了刚才摩西讲说看到那个焚而不毁的时候，神叫他把鞋子脱下来，对不对？好，然后你会不会记得那个彼得啊？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罪人啊，马上什么？马上趴下去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见，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自己哈，本身哈，要有刚才所说的这些顺服啦，还有这些，我们才知道，其实神问啊，这个约书亚问他说，你到底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我们这时候我们知道，神回答说不是的，就是我不是帮助你，也不是帮助敌人呐。最主要的问题，神的这个答案是让什么？让约书亚知道说 How about you 了？你听清楚我的意思吗？神不回答你说我到底是站在敌人这边还是站在你这边，神的回答是问约书亚说，那你到底是站在神这边还是站在什么啊？还是站在你自己那一边？你听清楚我的意思吗？所以神的问题是说，你站在神这边还是站在你自己这边？约书亚是已经什么进退两难了，因为他自己又是什么打仗高手，他有很多的计划，然后神今天跟他讲说什么？我不是站在，你听清楚，这边有敌人在这里， OK， 敌人跟自己，对不对？那神在这里，好不好？神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你要站在敌人还站在我这边？神跟他说，我不站在敌人也不站在你这边，我想请问你，那你是站在你自己这边还站在我这边？神是问他说，你自己站在，因为你自己有很大的计划，你能够去打仗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请问你，你到底是站在我这边还站在你这边？意思是告诉你说，约书亚，难道你自己打仗呢，还是我帮你打？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从第六章我们下礼拜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是神帮他打嘛。你再多的计划，所以神知道说你要什么，靠在我这边啊，你要靠在我这边。所以重要的地方，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我们也可以说约书亚当时哈，他的属灵哈还不是那么的苏醒，否则他不会问说你是谁，你到底要来帮助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他应该什么？照道理讲哈，他应该，对不起哈， 不是约书亚不行，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比他好哈。照道理讲，约书亚应该说，当他不料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拔刀出来，他马上要什么下拜，他说主啊，或者是神啊，我知道你是耶和华上帝，因为之前耶和华吩咐他去行割礼嘛，所以耶和华跟他很亲近嘛，你对不对？第五章前面不是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给他行割礼吗？可见耶和华当时跟他讲话，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说，约书亚这时候不像我们现在的一般基督徒说还不知道怎么祷告的了，我的意思是要分享给你看，约书亚当时是跟神很亲近的啦，但是这时候却亲近到一个程度，居然不知道拔刀出来那个人是神啊。所以意思要告诉你说，他灵在这个时候不太苏醒啊，我不是说他永远不苏醒，也不是他过去不是，意思说他这时候哪个时候呢？当他自己靠近耶利哥城，你听懂我意思吗？就说当你自己知道你很行的时候，当你靠近耶利哥说，哦，这个耶利哥城我自己就可以把它打下，那个时候他灵不苏醒了，神站在旁边他都没看到。你懂我要跟你分享了很重要一个信息在里面，就是当一个人你站在你可以完成的事情的之前呢、啊，你看不到神呐、啊。这件事情我可以做的时候你看不到神啊，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信息哈，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其实神在这个时候是要让耶稣亚看见，其实他是有几个战场啊，他有两个战场，一个是 visible 的 battle， 一个是 invisible 的 battle， 一个是看得见的战场。看得见的战场在哪里啊？我们来看，他看得见的战场在哪里？耶利哥城。他看不见的战场在哪里？他自己嘛，他看不见他自己的战场。其实我们人哈，其实已经很大的信息给我们，我们人不是只有一个战场，天天跟魔鬼打，其实你还有个最大的战场，你自己里面，你自己里面。所以这时候很清楚的看见一个看得见的战场跟一个看不见的战场，最大的战场不是看得见的，最大战场是看不见的。所以不管你今天生活如何悲惨呐、啊，哇，被人家欺负，被人家失去工作，被人家那个都是看得见的战场。OK， 你还有一个看不见战场在你心里面呢、啊。OK， 所以有人讲说哈，有人是外表看起来非常穷啊，但他心里更穷啊，那最可怜的。OK， 好，所以我告诉你哈。看不见的心，看不见的最主要主权，那个主权啊，是看不见的战场。OK， 你看不见的战场，这个哈、啊、就是什么？你的主权。所以神跟他讲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的元帅，他不跟你打仗的，他只是告诉你说，你要把你的主权什么交给神啊。一个人哈、啊、最大的老我哈、啊。最大的老我，你不要说什么偷啦抢啦，这些你要改都很快了。最大的战场就是主权，我解释给你听哈，你主权你怎么交出去啊？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哈、啊，啊，我们带着小孩子哈、啊，你有没有小孩子？都有小孩子哈、啊，带着他们是什么？学钢琴、学芭蕾舞，对不对？学跳舞、学很多东西，对不对？有没有？啊，有没有？带他去学，回来的时候哈、啊，我教我的小孩子说，你赶快去弹琴。那我小孩子不弹，有一天他就拿一个书包，爸爸，那你弹给我看。我说哦，我会不会弹？我不会弹。但是我有没有直接跟他讲说我不会弹？啊？你主权交得出来吗？哎，你是爸爸呢，你小孩子才5岁嘞，你刚说爸爸不会，哈哈，爸爸好笨哦，这不会弹琴，还叫我去弹琴。他挑战你，
爸爸以前就是不弹，
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的主权交不出来了，你不会就说不会，会就说会，但是为什么在你儿子的面前一定要显得你会呢？你能跟你是3岁小孩子说爸爸不会啊，但是我们就教他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你要做，对不对啊？我重点不在说教他教小孩，今天不是在讲跟你讲这个什么幼儿教育什么，这不是这样，重点是说 how about you how about me OK， 他谱排在上面说你弹给我看，你不是说你会吗？不是爸爸什么都会吗？我爸爸什么都会，但他有一天他知道你不会弹琴，这下子你完了。但是我们又死不认错，我们也不敢跟他讲我们不会弹。OK， 那我跟你讲，偷偷讲一个秘密， 我来到美国以后，啊，不是学弹琴，学弹琴这个很难啊。来到美国以后啊，我告诉你哈，我带我小孩子去 YMCA 哈，游泳 ，OK， 在台湾我们小时候我们不是常常游泳池，所以虽然不会沉啊，但是不是很会游啊。但是带他去也是游泳课，对不对？画图课、钢琴课什么，他尤其是你一个男孩子，他差不多六岁七岁，他 everything want to compete with the daddy。他找你说我们来什么？我们来比赛游泳啊！这下子完了。然后我们又偏偏带他去 YMCA 学那个游泳，哎，我们父母也有这个可以去学游泳的地方。但是这时候你主权交得出来吗？你输他怎么办？对不对？其实我们在想，哎呀，随便乱说啦，啊，我们很爱我们的小孩子的。我只是举这个例子给你看，你可能会说，啊，你这个例子不好啦什么？但是我自己只是举例，你心里面的你那个主权可不可以交出来？你能够交给你小孩子，你也可以能够交给上帝。约书亚他知道他可以打这场仗，耶利哥城算不了什么。但是他可不可以把主权交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神在这个时候让约书亚看见，其实他有两个最主要的战场，一个是看得见，一个是看不见。这跟你我们一样，有时候哈，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我们的羞耻，我们什么嘴巴说不出来，乃是因为我们在心里面的一个 pride，一个骄傲，我们放不下，我们说不出来，我们嘴巴很难说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前面告诉我们什么？要受割礼，记不记得？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什么？受割礼，还有什么？轮去那个什么羞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儿子讲说：有什么好？有什么好不要？有什么好不能？对不对？有什么大不了？不会谈就不会谈，没有什么羞耻。听清楚哈 ，OK？ 你要跟你儿子讲说：不会谈就不会谈，我没有什么好。什么？一起讲，没什么好羞耻，因为我已经经过哪里了，机甲了。因为机甲是哪里？我们一起讲，轮去什么？埃及人加给你的什么羞辱？你多少羞辱在你身上？哟，我小时候对不对？没有考100分，打一下，对不对？打两下，差一分打一下，差两分打，很多很多羞耻。但是你今天你是已经什么？虽然你出生在埃及，但是你已经什么？你已经进了约旦河，已经什么过了这个什么约旦河，你也受到割礼，跟神立约，然后呢，在基甲那个地方什么轮去羞辱，然后你之下再下来才可以看见什么啊？看见神耶和华，不是要站在你这一边，也不是要站在神那一边，乃是说你自己有没有行割礼啦。OK， 你要交出你自己的主权。OK， 我相信这个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心里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惶恐，哈，因为神其实告诉我们哈，我们一起翻开哥罗西书，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好不好？哥罗西第二章21节。哥罗西第二章二十一节是不是？哥罗西第二章，哎，是不是二十一节？OK， 好像不是二十一节，没关系，在这个地哦，对对对，二十三了，对不起，好。23节，他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用私意崇拜自己，谦卑苦待己身，其实是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在前面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与基督同死，脱离了这些东西。其实希伯来书啊，不，哥罗西书第二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割礼是要我们脱去什么？我们身体上所有的一切什么？情欲啦，所有一切这些羞耻，好不好？那你翻到第3章第5节到第8节，他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贪欲，这些就好像我们在极甲，我们要致使我们身体上的肢体。OK， 所以今天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已经哈离开了埃及。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过约旦河，但就算你过了约旦河，不见得每一个人会啊，在极甲的地方受割礼，轮去所有一切羞耻。我最后告诉一句话哈，我们千万不要哈，过了约旦河以后哈，然后就冲锋陷阵往前拼啊。很多人都留在极甲那边受割礼，轮去羞辱，然后我们就拿着枪往前打。我们以为是说我们要帮神要征战得胜，要打仇敌。我告诉你哈，我再讲一遍哈，仇敌哈是神，是谁在打的？神在打的。但是老我是谁帮你？是神打自己。OK， 我再讲一遍，很重要，你一定要经过极甲，一定要受割礼。OK， 一定要轮去所有一切羞辱，不管以前你的父母对你如何羞耻、羞辱，不管以前你的左邻右舍如何的看不起你，不管你以前是不是大学联考有没有考上，被人家说你哪里不好哪里不好，这些都是什么羞耻？我们一定要轮去自己的羞耻，再一次拿掉我们心中所有像约书亚这样子，我们以为我们能做什么事情？希望我们常常什么举目观看，然后就会什么不料。神就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当神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不会问说你到底是要帮助我还是帮助敌人。神说致使你心中那些骄傲吧，因为不是看见外面的战场，外面战场神说我来打，神说那里面的战场就交给你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神，愿你今天在约书亚记再一次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让我们看见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我们再一次受割礼。我们相信就在罗马书所说的，我们的割礼不是在我们外在的肉体上面的割礼，乃是在我们的心里要再一次的割礼，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顺服，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常常仰望你，我们要常常看见你随时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只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老我，我们自己必须要勇敢地站起来，轮掉那个羞耻。我们要在极甲上面，让我们每一次出去征战得胜，我们每一次再回到极甲上面，我们再一次在那个地方反省。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